山水。先生，你那些记山水的文章我都读过，我觉得那些都很好，但是我又很自然地有一个奇怪的念头，我觉得我再也不愿意读你那些文字了。我疑惑那些文字都近于夸饰，而那些夸饰是会叫生长在平原上的孩子悲哀的。你为什么竟把你们的山水写得那么美好呢？难道你就从来不曾想过，就是那些可爱的山水也自有不可爱的理由吗？我现在将以一个平原之子的心情来诉说你们的山水。在多山的地方行路不方便，崎岖坎坷，总不如平原上坦坦荡荡。住在山圈里的人不容易望到天边，更看不见太阳从天边出现，也看不见流星向地平线下消逝，因为乱山遮住了你们的望眼。万里好景一望收，是只有生在平原上的人才有这等眼福。你们喜欢写帆、写桥、写浪花或涛声，但在我平原人看来，却还不如秋风河暑或古道鞍马更为好看。而大车宫东，恐怕也不是你们山水乡人所可听闻。此外呢？此外似乎还应该有很多理由，然而我的笔偏偏不听我使唤，我不能再写出来了。唉，我够多么蠢，我够多么愚，我想同你开一口玩笑，不料却同自己开起玩笑来了。我原来是要诉说平原人的悲哀啊。我读了你那些山水文章，我乃想起了我的故乡，我在那里消磨了数十个春秋，我不能忘记那块平原的忧愁。我们那块平原上自然是无山无水，然而那块平原的子孙们却是如何的喜欢一洼水，如何的喜欢一泉石啊。那里当然也有井泉，但必须是在深及数丈之下才能用桔篙汲取他们所需的清水。他们爱惜清水，就如爱惜他们的金钱。孩子们就巴不得落雨天，阴云漫漫，几个雨点已使他们的灵魂得到了滋润。一旦大雨滂沱，他们当然要乐得发狂。他们在深浅莫息的池塘里游水，他们在小小水沟里放草船，他们从流水的车辙想象长江大河，又从稍稍宽大的水寮想象海洋。他们在凡有积水的地方做种种游戏，即使因而为父母所责骂，总觉得一点水对于他们的感情最温暖。有远远从水乡来卖鱼蟹的，他们就爱打听水乡的风物；有远远从山里来卖山果的，他们就爱探访山里有什么奇产。远山人为他们带来小小的光滑石卵，那简直是获得了至宝。他们会以很高的代价使这块石头从一个孩子的衣袋转入另一个的衣袋。他们猜想那块石头的来源，他们说那是从什么山岳里采来的，曾在什么深谷中长养，为几千万年的山水所冲洗，于是变得这么光滑，这么圆，又这么好看。曾经去过远方的人回来惊讶道，我见过山，我见过山，完全是石头，完全是石头。于是听话的人在梦里画出了自己的山峦，他们看见远天的奇云，便只给孩子们说道，看啊看啊，那像山，那像山。孩子们便望着那变幻的云彩而出神。平原的子孙对于远方的山水真有些好想象，而他们的寂寞也正如平原之无边。先生，你几时到我们那块平原上去看看呢？树木村落，树木村落，无边平野上有我们的祖先永息之荒冢累累。唉，平原的风从天边撤向天边， 管叫你望而兴叹了。自从我们的远祖来到这一方平原，在这里造起了第一个村庄后，我们就已经领受了这份寂寞。他们在这块地面上种树木、采菜蔬、种各色花草、种一切谷类，他们用种种方法装点这块地面。多少世代向下传言，平原上种遍了树木，种遍了花草，种遍了菜蔬和五谷，也造下了许多房屋和坟墓。但是他们那份寂寞却依然如故，他们常常想到些远方的丰厚或者是远古的事物，那是梦想，也就是梦呓，因为他们仿佛在生前曾看见些美好的去处。他们想，为什么这块地方这么平平呢？为什么就没有一些高低呢？他们想以人力来改造他们的天地。你也许以为这块平原是非常广远的吧？不然，南去300里有一条小河，北去300里有一条大河，东至于海，西至于山，距个300-400里，这便是我们这块平原的面积。这块地面实在并不算广漠，然而住在平原中心的我们的祖先却觉得这天地之大等于无限。我们的祖先们住在这里，就与一个孤儿被舍弃在荒岛上无异。我们的祖先想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改造他们的天地，于是他们就开始一件伟大的工程。农事之余是他们的工作时间，凡是这平原上的男儿都是工程手，他们用锹、用刀、用铲，凡是可以掘土的器具，南至小河，北至大河，中间绕过我们祖先所奠定的第一个村子，他们凿成了一道大川流。我们的祖先并不曾给我们留下记载，叫我们无法计算这工程所费的岁月，但有一个不很正确的数目写在平原之子的心里，或说30年，或说40年，或说共过了50度春秋。先生，从此以后，我们的祖先才可以垂钓，可以游泳，可以行木桥，可以驾小舟，可以看河上的云烟。你还必须知道，那时代我们的祖先都很勤苦，男耕耘，女蚕织，所以都饱食暖衣，平安度日。他们还有余欲想到别些事情，有余欲使感情上知道缺乏些什么东西。他们既已有了河流，这当然还不如你文章中所写的那么好看，但总算有了流水。然而我们的祖先仍是觉得不够蛮好，他们还需要在平地上起一座山岳。一道活水既已流过这平原上的第一个村庄之东，我们的祖先又在村庄的西面起始第二件工程。他们用大车，用小车，用担子，用篮子，用布袋，用衣襟，用一切可以盛土的东西，运村南村北之土于村西。他们用先前开河的勤苦来工作，要掘得深，要掘得宽，要把掘出来的土都运到村庄的西面。他们又把那河水引入村南村北的新池，于是一约南海，一约北海，自然村西已聚起了一座10几丈的高山。然而这座山完全是土的，于是他们远去西方采来西山之石，又到南国以来南山之木，把一座土山装点得峰峦秀拔，家树成林。年长日久，山中梁木柴薪均不可胜用，珍奇异兽以食来栖之，农事有暇，我们的祖先还乐得扶老提幼，携酒登临。南海北海亦自鱼鳖繁殖，频藻繁多，夜观渔舟火，日听采莲歌。先生，你看我们的祖先曾过了怎样的好生活呢？唉，说起来令人悲哀呢。我虽不曾像你的山水文章那样故作夸饰， 因为凡属着平原的子孙，谁都得承认这些事实，而且任何人也乐意提起这些光荣。然而我却是对你说了一个大谎，因为这是一页历史，简直是一个故事，这故事是永远写在平原之子的记忆里的。我离开那平原已经有好多岁月了，我绕着那块平原转了好些圈子，时间使我这游人变老，我却相信那块平原还该是依然当初，那里仍是那么坦坦荡荡，然而也仍是那么平平无奇，依然是村落、树木、五谷、菜畦、古道行人、鞍马驰驱。你也许会问我，祖先的工程就没有一点影子，远古的山水就没有一点痕迹吗？当然有的，不然这山水故事又怎能传到现在，又怎能使后人相信呢？这是我忆起我孩提之时，我跟随着老祖父到我们的村西，这村子就是这平原上的第一个村子。我那老祖父像在梦里似的，指点着深深埋在土里而只露出顶尖的一块黑色岩石，说道，这就是老祖宗的山头。他又走到村南村北，看见两块稍稍低下的地方，就指点给我说道，这就是老祖宗的海子。村庄东面自然也有一条比较低下的去处，那当然就是祖宗的河流。我在那块平原上生长起来，在那里过了我的幼年时代，我凭了那一块石头和几处低地，梦想着远方的高山、长水与大海。